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著名的励志作家吉格金克拉曾经说，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从结果中学习。面对未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有盼望，但是也必须诚实的面对，好做相应的修正跟努力。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鲜为人知的动物，以及可以学习跟反思的地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这阵子我们聚焦的主题是猫科动物，而且这几周特别挖掘比较少见、比较少为人知的猫科动物。例如上一周猫属中的两大猫，荒漠猫、丛林猫。今天我们来挖掘非常罕见的金猫，黄金的金，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彪，与龙虎齐名。最初在1827年，金猫是被归类到猫属，到了1858年被归入新建的金猫属。中间在2007年，美国学者沃伦·约翰逊一度把金猫划入云猫属，但是之后又重新归入金猫属。在金猫属之下，可以再分为亚洲金猫跟婆罗洲金猫两种，栖息在落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及热带雨林，偶尔会出现在相对开阔的地带。尽管生活环境在温带接近热带的地方，但它们主要选择在树木低矮、岩石较多的地区生存。首先，我们来挖掘亚洲金猫，它们体型中等，比家猫要大些，四肢修长，属于身体健壮的中型猫科动物，体长将近1公尺，尾长大约50公分，体重12到16公斤。雄性亚洲金猫的身长比雌性的要长一些，但尾巴长度差不了多少。亚洲金猫的毛色特别多变，以至于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几种不同的动物。可以这么说，在野生猫科动物里，衣服最多的就是亚洲金猫了。而且不同颜色的金猫在中国有着不同的俗称，大部分的金猫身体呈现红棕色或者是金褐色，称为红装豹，一些灰色的个体称为芝麻豹，甚至还有黑色的个体被称为墨豹，墨汁的墨。通常亚洲金猫只有在头部、颈部下方、胸腹部还有四肢长有斑纹，但是某些个体的躯干长有金和相杂的花斑，与狸猫相似，所以又称为狸豹。红棕色跟灰色型的亚洲金猫广泛分布在亚热带的栖息地，花斑色型的是在干燥落叶林、热带草原、草地甚至是灌木地更为常见，主要分布在华东、四川、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高黎贡山、缅甸北部。黑色型的亚洲金猫则是更容易被发现在热带、亚热带森林 印度东北边的温带亚高山，以及高海拔栖息地的藏东南和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不过，大多数亚洲金猫两眼内侧各有一条带黑边的纵向白纹，额头有黑褐色跟灰白相间的纵纹，从眉弓处延伸到头部的后方。那么，为什么亚洲金猫会有这么多变的颜色呢？曾经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它们栖息地不同而有的变化，这是为了适应不同海拔高度、不同植被的一种反应。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合适，因为隐藏相机就曾经在西藏的墨脱拍到普通色型跟花斑色型的金猫路过同一个相机的位置点。中科院动物所的汪松老先生在1950年代曾经调查了华南某个地区库存的数百张金猫皮章，在当时亚洲金猫被作为一种毛皮兽被广泛捕猎，由国家统一收购皮章。他们发现在这些皮章上的斑纹可以从深到浅再到无排列起来，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是呈现过渡的状态。北京大学的李胜博士在中国西南多年的金猫调查中发现，母的纯色金猫也会生出小花金猫。李胜博士认为，这可能是表明了亚洲金猫的普通色型跟花斑色型之间可能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而是存在着不同程度逐渐变换的过渡色型。可以这么说，亚洲金猫大致上是可以分为没有斑纹的普通色型、密布斑纹的花斑色型以及偶然出现的黑化个体。由于行踪隐秘，人们对于野生亚洲金猫的习性所知甚少。原本学者认为金猫主要在夜间活动，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并非如此。在中国藏东南、马来半岛、缅甸、泰国和印度的研究都发现，金猫偏昼行性或者是黄昏性，活动高峰是黎明、中午跟黄昏，半夜期间也会有小活动的高峰期。亚洲金猫一般是在地面上捕食，但也能够攀爬到高处。捕食方式是猫科动物典型的伏击，以啮齿类、鸟类、蜥蜴以及其他小动物为食，例如夜猴跟野兔。在印度锡金的戈拉尔山区，亚洲金猫也会猎杀大型动物，比如说野猪、水鹿，小型有蹄动物例如蜥鹿。此外，它们也会袭击家禽以及绵羊、山羊等等的家畜。在中国西南温带山地森林当中，亚洲金猫主要是以啮齿类、鼠兔、野鸡、家禽还有小型偶蹄类草食动物为食物。亚洲金猫跟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独居，求偶交配的时候才会同框出现。雄性在交配的时候会咬住雌性的脖子，因此雌性脖子上有的时候会有缺少毛发的痕迹。它们会将巢穴建立在中空的树上、岩石缝或者是地上的洞穴里。有研究发现，跟其他猫科动物不同，雄性亚洲金猫可能在养育子女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亚洲金猫因为数量稀少，并且它们对于环境品质要求高，所以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禁危。原因是过去几年大量栖息地的丧失还有偷猎的行为，导致亚洲金猫的数量减少了 20%-30%， 案例不胜枚举。在东南亚，受到伐木、开垦、水电站设施等等人为活动的影响，森林面积日渐减少，栖息地的破碎化严重影响了亚洲金猫的生存空间。它们还被视为虎皮跟虎骨的代替来源。在越南就曾经没收过被切成老虎皮的亚洲金猫皮毛。另外，亚洲金猫也会被当成野味，它们的皮毛和骨头会被用作传统医药，毛皮被非法交易。在泰国的某些地区，亚洲金猫被称为火老虎，因为当地的百姓认为留着亚洲金猫的一些毛发可以免受老虎的伤害，或者燃烧亚洲金猫的毛皮可以将老虎驱赶出村庄。 不过，如今泰国政府也有积极投入保育亚洲金猫的活动。泰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考爱国家公园，在2026年的1月6号就传来了保育的好消息。隐藏相机清晰记录了一只亚洲金猫在森林间穿梭的身影，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生存数据，它们的出现也被专家视为这个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在中国，亚洲金猫主要分布在西藏、安徽、四川、云南等地，2021年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大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于数量稀少跟行踪隐秘，金猫的野外生活习性一度不为人知，因此也成为中国最神秘的野生猫科动物之一，目前数量大致预估是3000到5000只。亚洲金猫的故事不只是关于一种罕见动物的生存危机，也反映出了人类面对未知生命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不了解一个生命，就可能用错误的想象取代真实。例如在泰国部分地区，亚洲金猫被称为火老虎，当地人相信保留亚洲金猫的毛发可以避免老虎攻击，甚至认为燃烧它们的毛皮可以驱赶老虎。乍听之下，这些故事好像充满了地方文化特色，但是当这些传说转化成捕猎行为，就会让无辜的生命付上代价。因为亚洲金猫并不是保护人的护身符，也不是某种神秘力量的来源，它们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亚洲金猫会寻找食物，会躲避危险，会在森林中留下自己的足迹，也会延续自己的族群。可是当人们把自己的恐惧、未知和渴望投射到动物身上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把它们变成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其实不只是发生在动物身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也会如此。当我们不了解一个人，可能会用自己的猜测定义对方；当我们害怕一件事，可能会用偏见代替真相；当我们面对未知，可能选择相信谣言而不是寻求真理。也许有很多伤害并不是从恶意开始，而是从错误的认知开始的。在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的第四章，上帝曾经借着先知何西阿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里说的知识不是只知道多少资讯，而是指人是否认识真理，是否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当人远离真理，就容易被错误的观念带着走，甚至当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某种力量，反而可能会做出更糟糕的事。亚洲金猫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它们曾经因为毛皮的价值被大量捕杀，但是一个生命的价值真的可以用它身上的某个部分来衡量吗？如果亚洲金猫失去了毛皮市场上的价值，它是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答案是否定的。生命的价值不是由人的需求决定，而是来自创造生命的上帝他所赋予。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说：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不是只有对人有用的生命才美好，不是只有强大的生命才值得保存，也不是只有能够带来利益的生命才有价值。亚洲金猫存在的本身就反映出创造的奇妙，它不需要成为老虎的代替品，也不需要被冠上神秘的力量，它就是亚洲金猫，它有它的位置，它有它的角色。我们呢？上帝创造我们，也赋予我们职分跟位置，我们有管理世界的责任，却不是世界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创造万物的上帝，管理不是任意使用，是带着责任去照顾。就像一个人被托付照顾别人的孩子，他不能够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就随意伤害，反而因为这份托付更应该要珍惜。亚洲金猫安静地生活在森林里，它们不会为自己辩护，也不会向人控诉， 但是它的存在却像一面镜子提醒我们，真正成熟的人是知道如何使用力量保护善待生命，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知道如何取得，而是知道如何珍惜，因为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之一。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中主托付》。
主你差遣给我托付，是崇高至上世代使命，向这世界我要述说你伟大恩典救赎故事。你在天上本有权柄，可差天使来宣告信息，你却降下清楚答案，赐人生使命托付光彩。主已差派我们前往，让我们心中不离弃主，背背使命苦难历经，不尊重托付这样惊喜，我们要心长存畏惧，保守自己所得的救恩，我们会以护照同去，走向世界各处做见证。前人福音的债，神把我们的万民想念，神有恩典，他愿赐福，我们领受是为要分享，我们要是每个罪人都听到天堂荣耀盼望，借着神爱进入美地，世人都有着盼望福气。我要忠心主所托付，向世界宣扬信息，心中带过有责难，让我脚步踏向前。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中主托付》。今天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叫做金猫，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我们上一段所介绍的亚洲金猫，另外一个则是婆罗洲金猫。婆罗洲由印尼、马来西亚跟汶莱三国管辖。婆罗洲金猫又称为弯猫、栗猫、栗子的栗，是当地特有的生物，喜欢住在雨林跟山岩凸起处。 身长大约是50公分，尾巴长30公分，非常的罕见。乍看颇像亚洲金猫，有人怀疑它们是亚洲金猫在这个海岛上体型比较小的亚种。但是对血液做了基因分析之后，确认为新物种，并且濒临灭绝。它们的背部和侧面的着色相对均匀，腹部呈现金黄色，毛色可以分为两种，栗红色跟灰色。它们面部的纹路非常的特殊，头顶深灰，嘴唇侧面跟上眼睑的内侧边缘有浅色的斑点，内侧眼角上部的深色斑纹形成一个 M， 耳尖比较圆，内侧比较浅，耳后毛色渐深。婆罗洲金猫的尾巴颇长，尾巴内侧有浅色的条纹，到了尾尖是毛色渐白，上面还点缀着一些细小的黑点呢。婆罗洲金猫在夜间活动，以鸟类、啮齿类还有小型猴类为食物，除了繁殖季节一样，通常是独居夜行，以黄昏最为活跃，白天则是栖息在树上的洞穴内。它们行动敏捷，善于攀爬，不过大多是在地面行动，活动区域也比较固定，随着季节变化垂直迁移。婆罗洲金猫对于生物学家而言是属于颇为神秘的物种，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人在自然界亲眼看过这种猫科动物的活体，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当时没有人知道它们的习性，研究成果仅仅来自于保存在欧洲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5张毛皮以及2副头骨，在过去150年中仅被观察到几次而已。1992年，婆罗洲的猎人偶然捕获到了一只成年雌性婆罗洲金猫，被送到当地的博物馆的时候，它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不久之后就死亡了。1998年的12月BBC 野生动植物杂志首次公布了婆罗洲金猫的活体照片。这只动物被称重、测量身长、拍照、身体检查做了除虫处理之后，就被放回到了大自然中。目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婆罗洲金猫列为濒危物种。2013年，英国伦敦动物学会跟帝国理工大学的科学家成立了联合调查队，在印尼婆罗洲的雨林拍到了非常罕见的婆罗洲金猫，它们的清晰照片。过去只有在2003年在马来西亚沙拉越南部被拍到活动身影，2009年后一度被断言已经绝种，这一次终于透过户外隐藏摄影机拍摄到婆罗洲金猫还有其他4种罕见野猫的身影，包括转塔云豹、石虎、扁头豹猫跟云猫。由于婆罗洲金猫被发现的出没地点森林砍伐相当严重，科学家对于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现罕见物种的存在感到相当的讶异。研究者厄沃斯说，在这之前保育人员认为婆罗洲金猫绝对无法在这样树木被砍伐严重的森林里生存，但是我们却发现这里还有其他濒临绝种的动物存在。不过东南亚地区的森林消失速度已经超越其他热带地区了，仅剩的森林资源也是岌岌可危，因此科学家也建议应该要确切地评估森林滥伐对于野生动物带来的冲击性。婆罗洲金猫曾经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后来隐藏摄影机再次捕捉到它们的身影，这的确是大好的消息，但也带给我们提醒，持续肆意破坏砍伐它们所栖息的地区，濒危真的会变为灭绝的。一个物种的消失往往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许多看似微小的伤害累积之后发生的。所以当我们挖掘婆罗洲金猫的故事，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对于自然的态度反映了我们对于创造主的态度。如果相信世界只是偶然产生，只是一堆可以被利用的资源，那么人很容易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位创造者，那么我们就会开始问，如何珍惜他所创造的世界。 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七张专辑《展开清晨的翅膀》当中的《我愿触动你心弦》。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窝里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身，恳求你吸引向我显明，
我愿触动你心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曲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愿触动你心属于你。